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呢，已经进入到第24章了啊。以赛亚书被列为大先知书的第一卷。以赛亚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拯救，或者说是耶和华是救恩。以赛亚的名字也就是这卷书的中心信息。以赛亚书呢，一共是有66章，对应整卷圣经的66卷书啊，被称为小圣经。前半段呢，1到39章是对应旧约的39卷书，重在责备和审判。后半段40到66章是对应新约，重在安慰和救赎。那目前呢，我们还是在前半段啊，就是1到39章所对应的这大部分啊。那么1到12章呢，是神对耶路撒冷的漠视。13章到23章是神对列国的漠视。那上一次菊言老师已经带领我们学习完了啊，23章，也就是这一大段啊，就是对列国的漠视，也是对列国的责备和审判。那就是这个内容呢，就已经完成了。神在宣告了他啊，在全地掌权之后，也就是13到24章所写的啊，接着呢就预言末世的审判和复兴，这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要开始的另外一段内容，就是24章到27章这一大段呢啊，就是在讲到神预言在末世对全地的审判。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世界的设防城必将荒凉，救恩的坚固城必将永存。所以24章到27章呢，也经常被称为是以赛亚书中的启示录，预言全地在末后的日子里啊，神的审判和祝福是神最后战胜邪恶的日子，也是审判列国后的一个总结。当新天新地来临之前，神要更新全地。这个过程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警告他的百姓，务要警醒守节，因为还要有大患难的日子来到。经过这一段的黑暗，那些忠心的神的儿女就可以得着荣耀，得着盼望。那么24到27章的整个内容呢，就很像啊我们刚刚学习过的启示录，他在预言神的大审判，也预言神最后在全地的那个拯救，那个荣耀啊。这样的这一部分总共就四章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讲两章，就是24到25章。那么这个大部分啊，总共四章，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讲一下它的基本内容啊。就24章主要是讲神要审判全地啊，他要拆毁荒凉城，在西安作王。这是24章。那么25章是一个大赞美啊，赞美神他的拯救，就是在这个旧造的那个全地毁灭以后，神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也要拯救那些忠心跟随神的人。所以就由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唱出一首赞美诗啊。25章是一个赞美。那中间有一部分呢，讲到了神的啊，对这些蒙恩得胜者的人他们的一个奖赏，就是在西安要摆设宴席，这是25章6到10节啊所讲的内容。26章是讲到得救的义人要进入坚固城。27章讲到啊，神要破坏那些设防的那些城啊，就是拒绝神的，抵挡神的，然后全地都归向神啊，都归向 神所在的那个锡安城。这整个啊，四章二十四到啊二十七章啊，就是组成了这样一个，就像启示录一样的来启示啊，来预言将来神是如何来审判全地，也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来拯救他所拣选的人。二十四章呢的内容就是在宣告神啊将拆毁荒凉城，在锡安山要作王。作为论巴比伦和啊旁边的海边这些旷野末世的，就是整个列国啊这个末世的一个结局，宣告呢神他的权势是远远超过了耶路撒冷和犹大，而是对全地的掌管啊！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啊，这个创世纪当中，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这个地球，创造了人类。但是到末后的时代，他要全部毁灭掉。但是他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二十四章呢是对应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啊，那个神的旧造那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学过的啊启示录当中所讲的内容。那我们来具体看这个二十四章它的结构啊。那么整体的结构呢就是讲到对全地的一个审判啊，一到三节讲这个地必然是空虚的，四到六节讲到啊，有一些人啊，就是会渔民吧，有渔民啊，就但是渔民不多啊，非常少。然后七到十二节讲到荒凉的城啊，这个城全部都荒凉了。然后十三到十六节是一个赞美。称颂啊，就是渔民，就是得救的这些人，他们来啊赞美神的名啊。最后一段是讲到啊，地要全然的被破坏啊，就是十七到二十节，这就是整个二十四章的一个结构。总体来说，就是二十四章在宣告啊神对全地的一个审判啊，是极其彻底的。但是也预言到神要有一个拯救啊，他有一个新的创造，为那些义人啊，为那些真心跟随他的这些人来准备的啊，那些得胜者也可以说啊，就是对应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得胜者啊，他们将被神拯救。好。我们来具体的看啊，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就讲到啊，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啊。一上来就说二十四章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全地的啊，他要翻转大地，整个的地因着人的犯罪。就也被咒诅了，也被玷污了，这个地也因着人的犯罪而遭殃了，这也是在创世纪当中所提到的啊。地也受到审判了，本来是一个神创造的极其完美的一个地啊，神创造的万物神都看为美好，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一切都被殃及了啊，除了人还有地以及地上的万物都受到咒诅，地就长出荆棘来啊！地本来是生长出啊五谷啊各种果蔬，非常的美好啊，供应人所有的需要。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地里就长出荆棘来啊，地被咒诅，开始贫瘠，开始啊不和人啊这个合作了啊，地也开始非常难耕种啊，难以得着人所需要的，需要人拼命的去努力才能够从地上得食吃，这是 神对地的咒诅，也是对人的咒诅。那时候百姓怎样，祭司怎样，这一段啊，就第二节所讲到的，就是这个审判是对所有人的，没有人是例外的啊。当全地受审判的时候，连同地上所居住的人也一同受审判，并且被审判的人不论高低啊，不论是百姓啊，祭司也好，仆人也好，主人也好，婢女也好，主母也好，等等啊，都是一样的，无一例外，遍及全地。第三节就有一个总结说，地必全然空虚，空虚啊，尽都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神的一个宣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他说出来的就已经成立了。然后第四到第六节讲到地上的悲哀衰残，世界的败落，地上居高位的人全部都败落，就是神要摧毁一切世上的繁华，人的骄傲那虚华都要拆掉啊，都要败坏。那第五节讲到原因是什么啊？地及其上的居民污秽，一下子就提出来，什么叫污秽呢？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个指出神为什么要来审判全地，这个第五节就给出了一个答案，因着人的犯罪，人和地都被污染了，都被污秽了。当天地万物刚刚造好的时候，神看一切甚是美好，但是人堕落之后，罪就把咒诅就带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今天呢，全地都已经被罪恶所污秽了，所以导致啊地上的悲哀衰残，世界的败坏衰残。如果神不干预的话，全地就会充满罪恶，最后被罪恶所吞灭，被魔鬼所完全占据，最后导致的就是全部死亡。那么神的审判不是彻底的，就是对全地是彻底的，但是神是有怜悯的啊。第六节说到，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就是还是有余民的啊，有人存活下来的。我们知道虽然人呢背了永约啊，就是离弃了神，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去和这个魔鬼撒旦那个蛇啊联合的时候，听从他的时候，就是已经违背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美好的约定啊。神本来是要让人死的啊，就是按照那个约定，吃的日子必定死，所有的人都是应该是有死亡的结局，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啊，神的这个慈爱，他的怜悯，所以他就让人能够可以说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啊，还可以再活下去，而且呢还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给人回转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神对这个人的这种死刑啊，缓期执行啊，这是我理解的啊。就人本来都是犯了死刑，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呢，让这个死亡呢延缓，不断的延缓啊，不去惩治。可是当神给了人救恩以后呢，人仍然没有一点点回转的迹象啊，所以神只能就是在他的日子到了以后，他就来施行审判了。前面我们从13章到23章呢，就列举了这个列邦啊，包括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大、耶路撒冷，他们所犯的罪，他们骄傲悖逆离弃神。 神一直是忍耐，忍耐啊，爱是恒久忍耐，神一直忍耐，但是忍耐是有极限的，人的犯罪神容忍一时，但是不能永远的去容忍，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哪怕人有一点点信心啊，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因着他的子孙的信心啊，神就守约啊，他要来施行拯救。那第七到第十二节讲到新酒悲哀啊，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这是讲到这个当神的审判来临以后，地被完全的摧残荒凉以后，人的那个景象啊，人就不再像以前那种有醉中之乐了啊，不再饮酒歌唱了，也不再击鼓弹琴了啊，宴乐了。荒凉的城被摧毁，各家各户都闭门了，不再欢聚了，一切喜乐变为昏暗。这一段呢，就是用一首诗来描述世界的荒凉，在神的审判之后。本来这个新酒啊，葡萄树啊，酒啊，浓酒啊，这些都是来代表喜乐的，但是当地上啊悲哀衰残的结果呢，就是人类一切的追求都毁于一旦了，人类一切的追求一切的努力都是适得其反的啊，他们追求这些繁荣，追求这些文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完全的毁灭掉，没有什么残留的。所以这一段啊，一直在说荒凉荒凉啊，衰败衰败，而且这二十二节就用了一句说拆毁尽尽啊，城中只有荒凉，说的就是说这个毁灭是完全的啊，完全的完全荒凉，什么都没有了。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讲到啊，世上的万民呢、啊、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树所剩无几啊，还是有余民的，但是所剩余的不多啊，所剩余的不多。这跟第六节啊，就是三节讲到这个所剩无几，跟第六节所讲到的剩下的人稀少是前后呼应的。虽然在神的追讨之下啊，世界之城已经没有欢乐了啊，从东到西，从众海岛再到地极啊，那些所剩无几的人却发出了一个赞美神的大合唱啊，到处都在赞美啊。十六节说，我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荣耀归于一人，荣耀归于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我有祸了啊。这一段是讲到呢，说到啊，因着神的审判啊，连这个先知啊，以赛亚先知就惊叹啊，说我要消灭，我要消灭了，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啊，人是难以承受的。但是世人呢，就对这些警告呢，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好像觉得，哎呀，末后的时代离我还远着呢，现在不是该吃吃，该喝喝，该婚丧，该嫁娶的，都是正常的吗？没有什么呀，他们听不进去。但是我们的先知他在这里知道那个祸啊，祸患啊，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是所有的人都是无法承受的。那么他跟这些渔民啊，就是那些得救的人啊，在灾难中剩下的这些人呢啊，他们将荣耀，将这个 救恩呢都归于神，这也形成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先知他更进了一步，他更加的关注那些没有得救的啊，那些落在苦难当中的人，他有一个悲悯的心，他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又活了，他觉得他传的信息没有救到很多的人，所以他这里面有点愧疚啊。好，17-20节是和1-3节呢是首尾呼应的，这段就是描述啊神对全地最后的那样的一个追讨和审判啊。这里说到地全然啊，19节啊，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这是一场大地震啊。当地震的时候，地都崩裂震动啊。然后20节说到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摇来摇去，好像摇床，这些都是一种地震的大地震的那个迹象啊，地的根基都摇动了啊，震动了，就是地大震动。这跟我们在启示录里所读到的那个末后的时候啊，有大地震是一样的啊。好，21-23节。讲到啊，到那日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18篇也提到啊，到那日是一个总结。他一方面带来神的大审判，就是对那些罪人的审判啊，对那些啊处在高位的啊那些啊列王啊，那些军队啊，那些强权啊。对他们呢实行惩罚，把他们都聚集呢啊到了牢狱当中，监牢当中啊，追讨他们的罪。但那日呢也是一个神啊实行公义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就是把那个罪恶呢进行一个惩罚，同时呢也有拯救啊。我们看后面啊，讲到那时月亮要蒙羞啊，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啊。那日子呢也是神得荣耀的日子，也是神宣告啊，他将要回到全地来重新来掌管这个世界，他也必然啊要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啊很荣耀的时刻。所以这个整个第24章呢都是在讲宣告啊，神要来惩罚全地啊。但是呢在惩罚的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啊，神在这个惩罚的过程当中他也有拯救一些人啊，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当中所讲到的那些得胜者，是神拣选拯救的义人啊。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本质呢，就好像是啊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啊。当时在创世纪里11章里面讲到，人呢总是要和神去抗衡啊，他们要建一座城一座塔啊，要塔顶通天啊，要传扬自己的名，就是为自己的骄傲而去在世上的所有的作为，其实都是在彰显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荣耀而与神抗衡的。他们想靠自己呢寻求安全与繁荣，就是把拯救啊把自己的命运好像要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呢是事与愿违，地上被地和其上的这些居民呢都受到神的惩罚，是因为地被人所污秽了啊，地就被咒诅被吞灭。第五节和第六节所讲到的啊，所以整个世界呢就成了一座没有秩序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城。第十节说的荒凉的城，因此这城必要颠倒，启示录18章所提到的啊。 那时神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神要来掌权，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76:21-3所宣告的，神要重新来回到这个地上来掌权。这也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所提到的那个千禧年啊，在这个地上要掌权。好，这就是整个24章所讲的内容啊。那我们下面来看第25章。第25章呢，跟24章的末尾啊是紧紧相连的。这23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在神的这个默示下呢，以赛亚先知他受了感动，他明白自己的服事呢必要蒙恩，所以就发出了一首赞美和感恩的诗歌。25章就是一首赞美诗。刚才菊莲老师已经给我们唱了啊，是他的小儿子 Jimmy 啊专门为我们查经创作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好，感谢主。这是一首赞美诗。那么整个这一章都是在赞美神，赞美神的救恩。我们具体来分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啊，分段呢，就是分成三段。1-5是感谢赞美主他奇妙的作为。6-8是赞美神啊，要在锡安山摆设宴席，要奖赏那些得胜者，那些渔民，那些在患难当中所存留下来的。3大段呢，就是9-12是在讲到啊，要等候主的人会蒙恩啊，骄傲的人叫败落，讲到赞美神的那个大能啊，他的公义，他最终的审判是在他的公义当中的啊。所以整个这个25章呢，就是一首赞美诗。1节就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宣告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敬畏他的啊，要敬畏他，他是我们的掌管者，他是我们的带领者。当我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就是我只把你当做我的神，其他的所有的那些鬼呀、假神呐、那些邪灵啊，都离我而去，包括这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啊，也不是我崇拜的，也不是我追求的，唯有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是我要尊崇的啊。接下来就说，我要尊崇你，我要尊崇你。我们不要想着啊，尊崇这个词好像很容易说出来，尊崇你就是尊他伟大，把他放在至高的位置上，崇就是崇拜他，你把神当至高者，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要当偶像啊，追星追偶像，觉得偶像是最完美的。我就跟我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说，我的偶像就是耶稣，就是神，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都是垃圾。就像保罗说的，我将万事视为粪土，唯有耶稣是我的至宝。这就叫尊崇，你就把它看为是最美好的，其他的都是糟粕，都是在你的面前一钱不值的，唯有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去尊崇。所以尊崇这两个字啊，这个词啊很有深意啊。我要称赞你的名，我们要把荣耀去归给神，要称赞他，要常常的来赞美他，因为你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忠信诚实讲到神他的信实，他说到 做到，他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守约的。我们人常常的不守约，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守约的，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就是神所说到的他必然做到。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遇到一些难处，我就想，主啊，我信靠你跟从你是想跟着你可以得福啊，你是福音嘛，福音就是给我祝福呢，为什么还让我遇到一些难处呢？后来我就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他临走的时候，他自己先吃苦啊，上十字架啊，背重担，背十字架，然后受苦，被侮辱，然后又是被钉啊，整个的身体受侮辱，精神受侮辱，各方面受摧残。他受苦，他最后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他没有说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啊！我读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明白了。我说神呐，你没有骗过我，你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但是你要来帮助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并且你说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你会带领我们经过苦难，经过水火，到那宽阔之地啊！所以当现在我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啊，身体上有疾病啊，痛苦啊，或者是家庭啊，事业上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不会去抱怨，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他从来没有说你信了主，你跟从了我就是一帆风顺的啊，就是什么困难都不会遇到的，你就大大的受祝福。神是祝福我们，但是他的祝福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祝福，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神的信实。他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要细细的去品味的啊，要默想他的话，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要说我就读一遍就过去了啊，每年我完成这个读经计划，我啊从头读到尾，我就觉得我很不错了啊。不是的啊，神要求我们是默想他的话，把他的话化身到你的思想当中，你的生命当中，影响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我们与神亲近，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单单的说啊，我就啊表面上的那个敬虔有了就好了啊，不是说你啊去了教会啊，参加了祷告会，然后你该奉献的也奉献了，该做的也做了，好像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了。但是神要的不是单单的表面上的这些东西，神要的是你的心呐、啊，要的是你整个的全人。就像这首诗所说的，你是我的神，我尊崇你。这也让我们想到摩西啊，他的那个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他所唱的那首摩西之歌，也是赞美之歌啊，跟这个以赛亚所唱的这首诗歌是很相似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接下来他就说：“你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的神，这句话说出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的时候，我们是要尊主为大，一生跟从他的，听他的话的，顺服他的，真的是不容易说出来这样的话啊。这首诗歌也是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得救之后他们所唱出来的一诗歌，以赛亚就受感动把它写下来。这些蒙恩的人为什么要赞美神呢？因为他忠信诚实啊，已经说过了啊，他行过奇妙的事，他成就古时所定的，就是神的作为，赞美，因着神的作为，他值得我们赞美和感谢。接下来就开始赞美具体的神的作为啊，他的公义了，实际上这一段啊，就是第二节， 所讲到的啊，说他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讲到神他的公义的审判，他大有能力。接下来就讲到啊，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必敬畏你。神的大能啊，他的荣耀最终要得着所有全地人的敬畏。然后接下来就讲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主，为什么要荣耀主。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啊，讲啊，因为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啊，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啊，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哇，这个以赛亚他的文学造诣非常的高啊，他这里说到了一个排比句，把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比喻的非常好啊。躲暴风避严寒，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啊。接下来就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要禁止强暴人的凯歌。这就是讲到神的那个公义，他的大能，最终他是要伸张正义的，要保护弱者的。这就是一段赞美，这个赞美是有内容的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啊，一方面要回想神都做了些什么，也要回想神通过圣经向我们说的那些话啊，它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所以感谢跟赞美是联合的，是连在一起的。当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自然的就发出那个赞美啊。好，第六到第八节是在讲到了另一面啊，他在讲啊，万军之耶和华啊，在为万民呢摆设筵席。这让我想到了诗篇二十三篇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是同样的道理。在大患难中，在一些困苦当中，正好就是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催逼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也是神为我们摆设宴席的时候，也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害怕困难？我信主这些年啊，也很长时间了啊，真的是慢慢慢慢的才体会到什么叫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我们中国古文里面也说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的是在忧患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我们越容易亲近神，越容易得着神的力量，越容易在这个时候从神那里得着亮光，也让我们更认识神。也像约伯说的啊，我以前听闻有你，我如今亲眼看见你。他也是在患难当中，在疾风暴雨当中，他能够体会神的那个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经历得住，我们站立得住，我们仍然依靠神，就像约伯一样，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仍然遇到了患难，按道理他应该抱怨的啊，但是他没有，他仍然尊主为大，敬畏神，他没有一句话是亵渎神的。当他经过了这个试炼以后，神就大大的奖赏他。所以在每一次的患难当中，都是神在为我们预备宴席啊。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多年，不管你是刚刚信主啊，还是你信主很多年了，你回想你在什么时候你的灵性是最好的，你是最有得着的，其实都是在我们患难的当中啊，都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面，我们反而更容易从神的那里得着力量。当我们经过了这些患难以后，神真的就是为我们摆设筵席， 他给我们摆设的是一个属灵的盛宴，在灵里面给我们大大的坚固，也在物质上面啊，在我们在属世上面，神也是照样的奖赏供应你所需要的啊。约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约伯以前失去的全部都又得到，并且是加倍加倍一倍的神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大患难的时候，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不要害怕，知道这是个机会，我不要白白的受苦，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向神显明我的信心。越是受试炼，越是受逼迫，你就越显出你的信心来，你越依靠神，你越赞美神，你越赞美你越有力量，你越赞美你越坚定。当你跨过这个难处的时候，当这个风浪止息的时候，神必大大的奖赏。这就是摆设宴席的意思啊。在那些在神将来要得胜的那个锡安山上，神为人所准备的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宴啊，就是来奖赏。我们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那个宴席啊，这就是说敌人必然失败啊，凡是跟从神的这些义人呢，必然得着神的奖赏啊。第七节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啊，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啊，这个就是说到神要使人呢，从死亡当中，从逼迫当中，从与神隔绝的那个罪恶当中呢，被解救出来啊。第八节就是一个这个解释了，对这一段啊，这一节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因为遮盖万民之物，其实就是象征的那果修，就是裹尸布了。裹尸布，那么神把它除灭了，就是带来复活啊，所以就说神已经啊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永远的死亡再也不能够来捆锁人了，死亡那个毒钩再也不会捆在每一个人的命运当中了，神要把它彻底的吞灭啊，死亡。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灭啊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也是在启示录里所预言的啊。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他要擦去人脸上的眼泪，要用永生来代替死亡，再也没有死亡了，再也没有痛苦了，那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景象啊！啊，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最后一部分了，他讲到等候主的人要蒙恩，必然要蒙恩。噪音洗不掉啊！等候主的人必然要蒙恩，那么骄傲的人要衰落。第九节说，到那日人必说啊，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得救的乐歌啊，得救的人来称颂他，来赞美他。接下来就说到啊，那些罪人，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好像甘草被践踏在粪池当中一样。摩押人是来代表那些骄傲的悖逆的那些人啊，摩押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自以为是啊。这里讲到神来惩罚他们，神的手按在这个山上，就是指神要为我们胜过敌人啊。摩押人就是那些骄傲自大的敌人的一个总的代表， 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啊，伸开手一样啊。这个讲到神的拯救啊，使得那些与他为敌的都要被毁灭。最后一节想到啊，不仅这些敌人要毁灭，而且他们的城也要被倾倒。整个这个25章就是一个赞美诗，赞美神的公义，也赞美神的得胜。在最后讲到的他的最终的得胜，前面是赞美神的救恩，赞美他在患难当中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是我们这个在患难当中不断的来支持我们解救我们的那一位啊，他的救恩。接下来就是赞美他的公义，他的大能。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抓住神的特性来赞美。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啊，我们都会有感恩和赞美的这个环节。为什么感恩和赞美的环节这么的重要？就是当我们称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他的门；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神的院。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与神贴近了，我们就承认他的公义，承认他的美善，承认他的慈爱。这个时候你再来求告他，再来向他啊诉说你的需要啊，这个时候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被提升，我们仰望神，不看世上的这些艰难啊，这些自己的困难，我们眼望着神，我们就有信心。另外，当我们承认神的大能的时候，当我们归荣耀给他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道路就是通达了，通畅了，没有魔鬼的那些搅扰拦阻我们，我们和神就是拉近了距离，我们放对了我们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的话能够达到神的宝座上。所以圣经当中啊，诗篇当中也不断地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弟兄姊妹，得这个我们得救啊，得福的这个秘诀啊，就是赞美啊，称谢，赞美，赞美，不停地来赞美神。特别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极难的时候，你更要来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承认神的那个大能，他的荣耀。当你在那里抱怨的时候，你遇到一些难处， 你开始就沮丧了，灰心了，然后埋怨的时候，你就是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多么大的神，他是天大的神呐，他什么都能做呀，宇宙万物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星星都被他托着啊，太阳被他掌管着啊，月亮也被他托着，所有的都掌握在他手中。你手中的那些困难，你面临那些困难算什么呢？若是神要解决，那是弹指一挥之间都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么大有能力的神，我们为什么还忧虑呢？我们失去的都会再得着。神既然给我们一些困难，必然有他的道理，必然他要做成那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带领者，他是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今天的内容有点长啊，我就停在这里。下面我把话筒打开，请弟兄姊妹们能够来回应。